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月4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韩团长将在明天与首尔举行会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除了贪腐罪名，又被追加指控转移数百万欧元的秘密情报费用，被负罪名增至20项。2018年，美国将启动投放万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白宫捍卫特朗普，称与金正恩相比，自己才拥有最大的核武发动按钮的争议言论。中国滴滴出行收购巴西99出租车，与优步竞争更加白热化。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宣布，巴中两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可以在双边贸易投资活动当中自主选择人民币进行交易。奥斯卡女星凯特·布兰切特当选下一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伊朗反政府游行牺牲，挺政府游行继续。伊斯兰革命卫队时刻准备帮助介入警察管理示威人群。法国年底前将出台制裁假新闻的法律，总统将有权利封锁假新闻网址。法国政府希望在库尔德斯坦被抓获的法籍圣战分子不必回到法国，可以就地受审。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倪楠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将在1月5号到6号赴首尔，同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六方会谈团长李杜勋进行磋商交谈，就朝鲜半岛形势等交换意见。这一消息首先由韩国媒体发出，今天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月4号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积极的动向，双方采取的积极举动有助于半岛紧张局势缓和降温和推进无核化的进程，中国对此表示欢迎。同一天，韩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卢圭德也表示，韩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举行会谈的时候商定在朝核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因此两国团长将在明天会面，就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之后的半岛局势做评估工作，面对日后的发展方向交换意见。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还将会见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级副部长林胜南。受到贪污腐败罪名指控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1月4号又被爆出可能转移国家秘密情报费用的消息。韩国检察机关认为他转移的资金高达数百万欧元之多。截至目前，朴槿惠被负的包括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等共20项罪名。朴槿惠曾经是韩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她在2016年12月9号被议会废除，2017年3月份经由该国宪法法院批准，随后被指控入狱。韩国媒体发布的检察机关的消息称，在调查朴槿惠公费私用的过程当中，发现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前总务秘书李在晚收到过35亿韩元的资金，放置在自己的办公室金库当中，但是这笔钱来源不明。现在经过核实，应该是来源于韩国的国情院。国情院的院长南在俊、李炳奇、李炳浩三人被认为曾经每个月都向青瓦台提供贿赂金，此后李在晚根据朴槿惠的指示从这笔钱当中取钱给他，或者交给青瓦台的前行政官员等人。检察机关认为这笔钱来自国情院，有15亿韩元被朴槿惠用在了私人生活的用途之上，称这是很荒唐的情况。这笔钱的详细使用清单上列有治疗费用、给崔顺实等人和朴槿惠个人使用的借名手机以及私宅管理费用等。检察机关引述曾经前往青瓦台的打针大妈和运动治疗院长等人的话表示，每一次提供服务费用在10万韩元到30万韩元之间不等。经过确认，朴槿惠近前人士和崔顺认识等人为了保持联系，在朴槿惠任期之内使用过51部借名手机，费用大约在1300万韩元左右。而为了维持空置的私宅，给管理人员的薪水、油费、电费、修理费用等，大多是韩国国情院支付的。从2018年开始，美国将投资10000亿美元用于该国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这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重点承诺之一。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从2018年起将投入10000亿美元修补和改善破损严重的公路、桥梁、机场等公用设施。白宫发出的信息称，特朗普总统将在本月内宣布启动这项计划。白宫法律事务主任肖特近日表示， 改善美国基础设施是特朗普总统2018年施政的重点之一。他将会晤共和党国会领袖，讨论一项投放万亿美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立法议程。肖特告诉福克斯新闻网，我认为你们将看到总统在一月份推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还说，特朗普已经邀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莱恩在一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赴大卫营商议国事，以确保我们对于2018年的工作重点步调一致。在华盛顿州去年12月18日发生火车出轨事故之后，特朗普在推特表示，此次事故强力证明为何我们将提出的基础设施计划必须迅速通过。我们在中东花了7万亿美元，而我们的公路、桥梁、隧道、铁路却残破崩裂，但这情况不会持久。按照计划，联邦政府将直接投放至少2000亿美元，相应带动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投资者再投入8000亿美元。
美国白宫今天出面强力捍卫总统特朗普本周二有关核武器的一番争议言论。在今年的新年贺词当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经表示，自己的办公桌上时刻准备着一个核武器的发动按钮。对此，特朗普本周二在推特上发文称，希望有人告诉金正恩，我桌子上的核武器发动按钮才是最大最强的。此语一出，立即招致外界如雨的批评。前副总统拜登更是称这条推文放肆而危险，这不是儿戏，并不是比谁炸死的人多。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是有重要角色要扮演的，全世界都关注着美国的一举一动。而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马尔凯则认为，特朗普几乎酿成总统级别的过失，毫无益处地加重了危机，威胁到了美国的外交努力。但是白宫在周三呼吁美国民众，现在更应该担心金正恩的心理健康问题。面对媒体有关民众是否应该担心特朗普心理平衡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美国总统和民众现在应该为朝鲜领导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感到忧虑，而不是特朗普，因为金正恩增加了挑衅的次数，多年以来试射弹道导弹，而特朗普总统会像他承诺的那样保护美国民众。美国副总统彭斯也赶来为特朗普解围，他表示，特朗普显然是想表示美国不会束手就擒，任人威胁。而现如今，美国不能排除任何手段来解决朝鲜核危机，但是如果朝鲜不再做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梦，并拆除其工程的话，那么美国对朝鲜的和平大门是敞开的。本周四，中国打车服务业的龙头滴滴出行宣布收购了巴西的99出租车，此举表明滴滴出行亦与美国优步公司一较高下的雄心。据悉，巴西是优步在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市场，请听夏蓉的介绍。
法新社指出，宣称拥有超过 4.5 亿用户的滴滴出行已经在一年前投资1亿美元获得了巴西99出租车的战略股份和管理权。今次滴滴再从99的投资者手中收购了该公司100%的股权。不过滴滴出行并未公布收购金额，但在巴西价值经济报周三的报道称，滴滴的收购价为10亿美元。创立于2012年的99出租车已在巴西累积了1400万用户和30多万司机，并且是巴西第一款为女性乘客推出女性专享服务的应用，也是第一款为司机提供小费的服务。国民人数超过2亿的巴西是全球竞争最激烈的打车应用市场之一。优步在巴西拥有1700万用户和50万名司机。巴西是它在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市场。此次收购令滴滴与优步在国际上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尤其是在拉美。据路透社去年12月的报道称，滴滴计划在2018年打进墨西哥。滴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维在周三的声明中称，国际化是滴滴的核心发展战略。他表示说，我们将持续投资于人工智能建设和智慧交通方案的创新，通过多元化的海外运营与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交通与汽车行业的变革。 另外，目前市值约在560亿美元的滴滴出行，去年12月21日宣布，已经筹集了约40亿美元资金进行扩张。据法新社得到的消息，滴滴的投资者中包括日本电信巨头软银和阿联酋基金穆巴达拉资本。这些新资金，据滴滴出行表示，将用于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建立自己的电动车充电站网络。
巴基斯坦中央银行1月3号宣布允许该国和中国的国有以及私营企业在双边贸易和投资活动当中自主选择人民币进行交易，中国外交部1月4号予以了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巴两国的央行2011年开始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来，双边贸易合作深化，当前两国之间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深入发展，中国鼓励两国市场经济主体在双边贸易和投资当中使用本币结算，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巴基斯坦央行还表示，可以申请人民币借贷，在管理方面，人民币和其他国际性货币例如美元、欧元和日元是一样的，尤其鉴于中国对经济走廊的重视，自主使用人民币交易将促进两国的贸易。中巴经济走廊在2013年设立，投资540亿欧元，致力于从经济贸易上将中国西部经由巴基斯坦接通印度洋。中巴经济走廊涉及港口、公路、中央电站、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巴基斯坦部分萨尔曼善表示，使用人民币避开美元将大大简化事情的操作。此外，在文化方面，奥斯卡女星凯特·布兰切特当选了下一届的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的主席。电影节主办方表示，布兰切特使命感很强，极具个人魅力，自我要求也非常严格。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名澳大利亚女明星在一项公报中指出，近年来我到坎城参加戛纳电影节，曾经以演员的身份、以制作人的身份出席盛会，为了参加云星群集的星光晚会，为了电影的竞争，甚至为了走星光大道红地毯阶梯而出席，但我还从未应单单为了享受这个盛大电影节的影片聚宝盆而到坎城。戛纳电影节主办单位主席及总代表都发表声明说，我们非常欢迎这位少有且独特的女演员，她的才华及信念都洋溢展现在电影屏幕及话剧舞台上，我们相信她将是一位有使命感的评审主席，一位热情的女性及一名慷慨的观众。这项选择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戛纳电影节主办方看重凯特的艺术光芒，以及自从去年秋天爆发震撼电影界的制片人温斯坦性侵众多女星女人的丑闻之后，凯特在影业界发表对抗性骚扰的言论，戛纳电影节也借此举来表示支持。凯特是首批公开批评制片人温斯坦的著名影星之一，去年10月5号好莱坞制片人温斯坦被指控性骚扰并强暴100多名妇女，曾经演过温斯坦影片的凯特在几天后在洛杉矶举行的一项优佳画报颁奖典礼中致辞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我们都爱显得性感，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喜爱与你做那件事。
这星期三已经被部署到三个外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1月4号表示，时刻准备好帮助该国警察在必要情况下介入管理反政府的示威人群。一名将军表示，尽管这次盲目的暴动规模很小，一小队警力就可以把它扼杀在早期萌芽状态，但是还请各位放心，革命卫队的同志将时刻准备好和受到撒旦蒙骗蛊惑的人们做斗争。这里所称的撒旦意指美国。同在1月4号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律师，现在流亡于伦敦的伊巴迪呼吁国人继续反政府活动。在新年致辞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对媒体表示，希望以立法形式来打击选举期间的假新闻，如果被认为涉及宣传虚假新闻，这项立法将允许他通过法律途径删除相关的假新闻内容，关闭相关使用者的账户，甚至封锁假新闻网站。今天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出台相应的立法草案。他表示，现在有些媒体其实就是搞宣传而不是搞新闻，这里我指的是有些由外国政府把控的媒体，他这里暗指俄罗斯公营媒体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总统马克龙曾经在大选期间屡次公开表示，这两家媒体不是称职的新闻媒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欢迎你继续收听。 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一起也来收听我们的记者夏蓉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一度对收购全球第二大汇款服务公司速汇金志在必得的蚂蚁金服，最终因为能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点头放行，只能无奈放弃。蚂蚁金服为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去年一月，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与当时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会晤，讨论通过阿里巴巴的网络平台帮助美国100万个小型企业接触到中国消费者。当时特朗普还对记者表示说，他和马云进行了一场非常棒的会谈，并将一起做了不起的事。不料一年之后，美国却出于个人数据安全考虑，阻碍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这是迄今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所否定的最引人注目的一起中资企业并购交易。路透社就此分析说，此次失败令人不免产生疑问。如果说与马云有关联的公司都不能够收购美国公司，那么其他中国公司还有希望吗？他们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投向别处？一家全球性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并购律师，对路透社表示说，监管的不确定性势必将使中国买家更多的考虑到其他国家购买海外资产，譬如德国、英国和以色列等。据汤森路透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所有中资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案总金额的四分之一已经被撤回。据悉，夭折的最大一笔交易是中国安邦保险2016年出价高达150亿美元收购喜达屋酒店。另外，美国国会搅局导致中海油以195亿美元收购尤尼科的企图失败，这让美国国会议员再次成为并购交易者越来越担心的因素。在日益担心中国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的背景下，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去年11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阻止外资收购美国企业的权限。路透社引述中国的一位熟悉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情况的律师称，预计三月或四月，国会将提出一份新的议案草稿。人们颇有信心地认为，议案将以某种形式获得通过。据 Baker McInnes 律所合作人罗德 Hunter 指出，中国企业需要考虑到安全问题会不断的变化，以及个人数据和新技术日益受到关注。他说，按规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外国投资案时只关注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的概念近几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还表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希望广泛参与美国经济，这让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增加。而成立于1940年总部位于美国达拉斯的速汇金，是仅次于西联汇款的全球第二大汇款服务公司，连接了全球24亿账户，一旦发生个人数据泄露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路透社续道，由于各种监管因素，加上海外买家面临来自本地业者的激烈竞争，美国企业吸引中资并购的交易通常相对的较少。以交易金额来看，过去十年中国企业进行的跨境并购交易中，以美国企业为标的只占 18%。事实上，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适应并购交易不容易获得通过的局面。去年11月，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反对，中国东方宏泰 放弃14亿美元收购美国移动营销平台 Apps Longvan 的计划，改为债权性的投资。东方宏泰提供了 8.41 亿美元的贷款，或者采用规模较小的少数股权投资，例如腾讯控股正式采用这种方式。腾讯去年投资18亿美元获得特拉斯拉汽车 5% 的股权。这些讯息或许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知道2018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一些新方向。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伊朗国内近日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朝鲜核危机的新动向是四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特别关注的两大国际话题。关于中国，《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和《财经报刊》《回声报》均报道了阿里巴巴并购美国速汇金的失败。《费加罗报》报道了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背景下的青年人婚姻问题。《解放报》介绍了法国中国问题专家尼凯的新书《中国实力一百问》。另外，《费加罗报》头版头条特别关注美国总统的推特热情及其引发的种种后果，《解放报》则在缅甸独立70周年纪念日回顾该国70年来的动荡。《解放报》和《十字架报》都将伊朗国内近日爆发的抗议示威活动作为头版主题。《解放报》在头版指出，多日来的抗议示威活动震撼了伊朗政权，抗议运动有可能被政权压制下去。报道指出，政权正制造恐惧，外省多座城市已经有20余人在抗议活动中丧生，政权正恢复对局势的控制，威胁要重罚那些敢于挑战政府、无视镇压恐惧的人。该报社评文章写道，许多抗议者的证词显示，政府2009年强力镇压抗议集会的行动似乎正在重演，但打断举起的拳头不可能熄灭怒火，恰恰相反。这篇文章针对美国总统就伊朗局势接连发出的推文指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可以肯定的是，外交活动应当有力而且无条件地推动国家间的磋商，要坚决但不是挑衅，不需要即时发表那些纵火式的推文，而是要让伊朗人民知道世界在看着他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十字架报重点分析此次伊朗民间抗议运动发生的原因。该报头版社评文章呼吁国际社会谨慎面对伊朗形势，指出连日来的抗议活动显示，民众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绵绵不休的社会危机已经厌倦。近40年的实践之后，民众对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理想已经失去信心。在很多人眼里，执政当局如今不过是一个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角色不应当是像特朗普那样火上浇油，也不应当是推动政权的改换。法国和欧洲应当一方面警惕对人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减少地区紧张关系，促进与渴望向世界开放的伊朗人民的贸易、文化与旅游交流。关于朝鲜半岛，《费加罗报》特别聚焦南北关系最新出现的解冻迹象，但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较劲发出的推文给可能的解冻努力形成压力，有可能让围绕平昌冬奥会而初显端倪的韩朝关系改善失败。文章认为，美国如此这般是为了避免韩国在与朝鲜对谈之后又带回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建议。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今处境微妙，他已经表示核武器应当也列入与朝方对话的议题，但平壤方面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金正恩是否真能借此在美韩关系中制造不和呢？很多专家都对此表示怀疑。眼下主张先发制人打击朝鲜的鹰派力量在华盛顿十分得势，金正恩的魅力攻势至少可以让外交紧张关系降温。金正恩也希望借此松缓钳制其经济发展的制裁措施，重启与韩国的贸易关系，获得可能的资金援助。对于朝鲜来说，这一切已经变得十分紧迫，因为他的传统盟友中国如今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
解放报的简短报道也突出美国总统的推文对韩朝关系改善努力的影响。文章标题就是韩朝谋求改善关系之际的按钮之战。法共人道报的文章指出，韩朝之间的热线电话重新接通，对话倡议将美国边缘化，孤立朝鲜的做法不仅从战略角度看完全失败，而且是否正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呢？文章认为，自朝核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首次不再处于攻势，只能坐观三八线南北两方谋求和解的努力。如今是美国陷入孤立，因为韩国可以单方面决定停止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而且韩朝高层对话的议题有可能扩大到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有利于改善关系的事宜。财经报刊回声报今天将美国政府阻止了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并购美国苏慧君的努力作为头版头条主题，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立场转向强硬的表现。费加罗报的相关报道则指出，并购美国苏慧君原本可以让阿里巴巴控制一项美国电子支付服务的技术。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上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全球两大战略竞争者之一，并对中国做了各种指责，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特朗普上任前曾多次指控中国在贸易及汇率方面占美国便宜，到四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后，双方关系稍微缓和，特朗普访华更盛赞习近平，甚至声称不能怪责中国占美国便宜。然而事隔一个月，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安政策报告对华态度却相当强硬，令人有山雨欲来之感。过去20多年，华府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直在战略竞争者和战略伙伴之间摇摆。克林顿时代，华府首次将中国列为战略伙伴，小布殊上台时改称战略竞争者，奥巴马上任后一度再用战略伙伴，尾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手味道又渐渐盖过了伙伴。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报告直接突出了中美之间的竞争面，这很可能不仅是实力上的改变，而是反映了如今华盛顿审视中美关系的视角与之前政府不同，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侧重面也会有所变化。比如之前美国政府把较多精力放在发展中美合作上，用合作带动两国之间问题的解决或缓冲，特朗普政府则可能投入更多资源强化与中国竞争，对中国施压，试图迫使北京以美国希望的方式主动同华盛顿合作。这份报告是对特朗普政府战略强硬姿态的一种展示，这种强硬并非以国际规则为基础，而是依赖美国的实力，表达了华盛顿对美国全球霸权不容争辩的坚持。这种态度无论北京还是莫斯科都不可能买账。香港新报的社论说，乍看之下，这位白宫主人却有跟中俄对着干的况味，尤其寻求和平崛起而急盼与美合作的中国领导人听在耳里，难免心中不是味。然而只要细心推敲一下，自可领悟到特朗普只不过回到美国几十年来的传统立场而已，重谈的老调与历届总统没有太大分别，根本无需大惊小怪。美国退役将领斯塔夫里迪斯讲的发人深省，他撰文表示，特朗普的国安政策正常的令人惊讶，即使民主党希拉里上台大概也会交出这样的报告。毕竟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就是要永远确保其综合国力压倒性凌驾于其他国家，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基本理念离不开此大原则，仅在具体操作细节方面微调罢了。为什么国家主席习近平三番五次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为什么他不厌其烦促请中美双方切勿堕进修昔底德陷阱，原因恰恰是美国乃现存的霸主，而且视新兴强权为竞争对手，未免硬碰硬，最终走上战争之路。习近平摆出软姿态，务求化敌为友，然而美国至今对于新兴大国关系还是没有积极回应。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川普的鹰派幕僚一向认为美国过去多届政府有关中国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即中国经济繁荣最终会导致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成为美国构建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一部分。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发表的报告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也让美国民众看清楚，习近平不仅将牢牢维护中共专制统治，还有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企图以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取代西方发展模式。而在华府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是一大严重威胁的观点已成主流思潮，美中关系基调也悄悄改变，即从接触为主转向以围堵为主。川普政府接触的对中国战略牵制合围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将成为美国的核心战略。可以预见，美中关系2017年走过有如过山车的历程后，2018年可能成为美中争霸元年，激烈交锋在所难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韩团长将在明日于首尔举行会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除贪腐罪名外，再被追加指控转移数百万欧元的秘密情报费用。2018年，美国将启动投放万亿美元改善基础建设。白宫捍卫特朗普与金正恩相比，自己才拥有最大的核武发动按钮的争议言论。中国滴滴出行收购巴西99出租车，与优步竞争更白热化。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宣布，巴中两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可以在双边贸易及投资活动中自主选择人民币交易进行。奥斯卡女星凯特·布兰切特当选下一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伊朗反政府游行袭身，挺政府游行继续，伊斯兰革命卫队时刻准备帮助警察介入管理示威人群。法国年底前将出台制裁假新闻的法律，总统将有权封锁假新闻网址。法国政府希望在库尔德斯坦被抓获的法籍圣战分子不必回法国。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现年64岁的美国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前白宫首席战略师，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总干事史蒂夫·班农日前在一本新书中就备受外界关注，涉及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家人和亲信的2016年总统大选通俄门事件发表评论。他在书中抨击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等人与俄方代表会面是叛国行为。该消息经曝光后立即引来了特朗普本人的怒斥和不满。现如今班农敢于冒险提到通俄门这一敏感话题，并从侧面向舆论证实了特朗普亲信与俄方在大选中确实存在联系的指控，这意味着曾是白宫首席事业的他与美国三军统帅的决裂正在被公开化。去年一月初，特朗普成功接替奥巴马担任美国第45任总统，并自此之后在施政中不具外界争议，意图推行其竞选中宣布的政治纲领。在上台近一年内，完成了标榜美国利益和贸易保护主义、退出 TPP 和巴黎协定、颁布限移令等多项右倾的政治内容，而这些决策内容则被认为受到了班农及右翼思想的深刻影响。 正因如此，正当去年夏天白宫内部传出班农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存在强烈政见之争并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传言之前，外界曾一度给予了前者诸如白宫的隐形总统和全美国最危险的人别称。尽管特朗普本人曾最终在去年8月18日突然宣布了班农从白宫辞职的消息，但此后活跃在美国媒介甚至常常出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的班农仍被认为对特朗普接下来的战略制定和施政方针存在有深刻的影响，甚至二人之间还保持着较为频繁的私人联系。尽管二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则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英国卫报在周三爆出班农对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儿子等人与俄方代表见面心存不满前，他已在日前接受美国媒体名利场的采访时就做出过类似的评价。班农在去年12月受访时表示，特朗普胜选后一直被通俄门困扰至今，而库什纳等人与俄罗斯人员早先的见面则是打开这一通俄门潘多拉宝盒的钥匙。就班农在美国作家记者迈克尔沃夫近日撰写的题为《我与怒：深入特朗普白宫的时政调查类书籍》中有关通俄门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关系评论来看，他仍然坚持该观点，并进一步指责库什纳、特朗普大儿子小特朗普和时任竞选团队的主管马纳特夫决定与俄方代表见面是叛国和无爱国心的行为。事实上，据美国《纽约时报》于去年7月的报道，上述三人曾在2016年6月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塞维尼茨卡娅有过会面。文章宣称三人与俄方人员进行会面则是希望得到有关希拉里的黑材料。小特朗普则在事件被披露后表示这名律师并没有提供实质性信息。但现如今作为曾代替该事件当事人马纳特夫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管班农再次公开提及这一指控，对于美国公众来说无疑是引发对通俄门舆论导向的一大爆炸剂，是搅浑水的大新闻。班农在书中强调，这三个人没有律师在场，当然你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叛国或不爱国甚至彻头彻尾的骚主意，但我却觉得这三个评价没有半点过失，应该立即叫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此外，他还在提到美国检方对通俄门调查进展时表示，特别检察团队将在全国电视机前把小特朗普像打鸡蛋一样摸透。班农指出，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以洗钱罪名推进该事件的调查。从逻辑上分析，如果班农与特朗普还保持着共同的政治利益，他就不会选择在公开场合提及这一威胁到后者继续担任美国总统大位的争议性事件，反而会选择守口如瓶的拒绝向外界透露任何大选期间的所见所闻。但目前来看，班农这一类似反水一击的评价也彻底激怒了特朗普对他的排斥。特朗普并随后发表声明写道，史蒂夫·班农与我或我的总统职位没有丝毫联系，当他被解雇时他不仅丢了工作也失去了理智，现在到他自己干了他才知道成功没有那么简单，史蒂夫和我们取得胜利几乎没有一点关系，史蒂夫不代表我，他只代表他自己，他几乎从未与我有过一对一的会议，他只会假装好像自己有影响力去愚弄一些根本接触不到关键的人，还帮那些人写十分虚伪的书。随着二人公开决裂，那么这是否代表着特朗普将在接下来放弃由班农为他指明的民粹主义执政道路？班农思想对特朗普将就此失去影响吗？分析认为实则不然，只要把特朗普选上的美国民众对这一政治纲领仍然存在信息，有无班农对于特朗普来说并不重要，他会将这一思想继续坚持下去。但应该得到注意的是，随着两人关系的破裂，班农是否愿意与美国检方合作，通过通俄门向特朗普的执政合法性与尼克森申猴般的打击，而这才是接下来应注意的焦点所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共在十九大刚结束不久就宣判台湾公民李明哲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其5年刑责， 并剥夺政治权利，这是第一个台湾人以这个罪名被起诉并判刑的，甚至过去港澳人士也未曾因此法条而入罪。这对未来两岸关系是否会产生严重伤害，以及可能造成何种影响？本次中华世界本台邀请近期对本案多有报道的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东豪你好。
哎，正好。
东豪，这个李明哲因为涉及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湖南省越南市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五年。那他本人呢，现在是放弃上诉啊。那么李明哲这样被判刑，而且这个褫夺政治权利，这是否涉及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宣示呢？
这个是目前台湾讨论最多的，就是李明哲他被剥夺了一个附加的一个刑责，就是剥夺两年的政治权利哈。
嗯，
那因为李明哲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嗯，
所以在台湾这边就会认为说，中共利用了这一个李明哲案，宣示了对台湾的主权。
嗯，
啊，这个在台湾已经也有相当大的讨论，而且李明哲是台港澳这三个地方第一个被用这个叛乱国家政权罪起诉而且判刑，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对台湾来讲它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寒蝉效应。那甚至大家在关切说，李明哲是不是你只要在中国境外发表言论你就会可能涉及到这个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那我们最近有去访问国台办，那国台办这边呢，他当然是说台湾想太多嘛哈，他当然会这样讲。那他的解释是说，所谓的剥夺政治权利啊，不只是针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嗯，
他对境外人士也适用啊。可是这个对一般民主国家来讲，就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哈、啊。
嗯，
等于说中共的刑罚的这个概念跟外面完全不大一样的。
嗯，
那、
嗯、
这个里面两岸之间在这些观念上的落差，你会看出来非常非常的大。那台湾因为两岸关系在2016年以后，民进党执政以后啊，
嗯，
一直属于在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状况，所以台湾这边并没有太强烈的执政当局并没有太强烈的抨击，大概都是用发言人的这个层次，
嗯，
去做这个批评跟反应。
嗯，
看得出来，大概民进党执政在这件事情上，他一方面必须要去救援李明哲，但是一方面他又不想升高两岸的紧张关系，
嗯，
所以他就形成了现在一个这种很低档的状况。
嗯，那么这个李明哲他在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境外社群的媒体上发表评论，评论中国时政，这是否也代表说以后在台湾或是其他中国境外发表类似的言论都可能成为中国当局起诉的罪证呢？
现在这我们也在观察哈。那国台办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哈，
嗯，
他是说李明哲是多了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他跟中国内部的组织有串联，
嗯，
也就是说他们的解释是说哈，你如果只是言论哈，只是言论而没有跟他的国内团体做串联的话，
嗯，
就不适用这个颠覆国家的政权罪。
嗯，
可是现在我们比较问的是说国台办的这个解释哈，因为它是不具名的，国台办的这个解释到底能不能有效的诠释它的司法系统的观点哈？因为中共的这个组织非常的复杂，有时候各部门之间的讲法也会相互矛盾。
嗯，
而且像当时这个铜锣湾事件哈，可能大家印象深的发生在2015年，他这个在香港抓人，那其中有一个涉案人叫做李波，李波是领有香港英国护照的哈，
嗯，
那即使是当在隔年英国的外相去访问中国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这个外长王毅见面的时候，王毅当时在像这样的事情啊，像铜锣湾事件，他讲说，因为香港是还有基本法的保护哈，
是
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李波是中国公民。那这个引起了非常多的，就是说中国怎么去诠释他的法律，
嗯，
他怎么去诠释他的权利范围。那你从李波事件啊，铜锣湾书店事件，你再回来看李明哲事件，你就发现说他会有很多地方是会相互干扰、
嗯、
那这个对于两岸来讲，李明哲事情虽然说某一个程度都想控制那个伤害的程度，
嗯，
可是他的余波当然绝对会远远超过两岸当局的一个想法。
嗯，
尤其我刚才讲到的是说他的那个政治权利这个问题，对台湾来讲就是绝对敏感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两岸更无法做一个对话。
嗯，
这个基本上你不能对话的话，对于改善两岸现有的这种激荡的状况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嗯，
目前看不出来国台办哦能够有什么更多积极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事情。
嗯，那还有就是有人就担忧了，
等要等到明年国台办改组以后才知道。
嗯，好，那就有人就担忧了，他说像李明哲这样，那如果万一有一些台湾的人他是拿美国护照，同时有台湾护照，那不是也就是中共管控的范围吗？除非他放弃台湾护照，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这个就是，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铜锣湾事件，因为许多香港居民，他一方面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他另一方面也有英国身份。那这里面所谓这样的状况来讲，在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时候，这个英国身份完全不能保障香港人，
他不承认嘛，中国不承认，
对，所以你所谓的双重身份这个事情在中国来讲是没有用的。
嗯，
你要么就是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是在台湾来讲，多数台湾人不会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他其实是我们现在是跟两岸之间互动，台湾是使用台胞证，他并不是他的国民。可是你从这个李明哲的事件上来讲，这个就很麻烦，他直接用法院的一个判决变相就宣示了这个主权。所以这个会在台湾来讲，你如果未来在谈论任何中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要让你自己形成一个自我检查啊。
嗯，
那事实上从这段时间以来你也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在两岸的民间经贸关系上还是维持那个开放的尺度，而除了经贸之外其他的部分必须要照中国的规范来走，那这个会是非常严厉的挑战。
嗯，那么李明哲的案件是否是为针对中国学生周鸿祎供电案等反制呢？
目前来讲也有曾经有人这样子讨论哈，
嗯，
不过目前来讲无法判读，没法判读李明哲事件到底是不是因为中共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学生叫做周鸿祎，
嗯，
他后来涉及到的是说希望台湾外交部的官员能够泄露一些机密给他，
嗯，
那他是被判刑，那两个案子发生时间很近哈，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周鸿祎事件所以中共方面就发动了李明哲事件，
嗯，
目前来讲我们没办法做进一步的判读，只能说时间上非常巧合。
嗯，而且对这个北京来讲，和他现在也是似乎在做这个两手的政策，一方面强调这个反独钳制台湾那个国际空间，那另一方面他还继续希望就是说加强台湾人民民间交流，而且欢迎这种高级教师到对岸去教书。
啊，确实，中共方面他们有一个计划，他希望到2020年以前呢，
嗯，
能够吸引1000名的台湾的教师到中国内地的大专院校去任教。
嗯，
那因为台湾目前来讲，师资过剩。所以这个会对台湾一部分没有学校的老师哈会产生吸引力啊，确实会。可是事实上中国内部本身在学校的竞争就非常激烈，就是说他为了要吸引台湾的这些大专院校的教师去中国内地教书的话，他们会安排什么样的学校，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他基于统战他一定会做，但事实上对台湾来讲这个效果怎么样要观察哈。不过台湾目前跟中共的互动来讲事实上是多重矛盾的哈。之前有李明哲事件，那一方面呢他继续做这个经贸跟人才交流，然后希望吸引台湾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哈，去中国大陆创业。但像这一块来讲，事实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能够在中国创业的绝大多数是台商的第二代，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亲在中国大陆早就有10年20年的人际关系人脉关系在那里。
嗯，
那这样子的背景的台商第二代他要在中国创业，他本来就可能选择在中国就业或者是创业。
嗯，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纯粹要去中国创业来讲就比较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希望吸引台湾的教师哈，教育界的人去中国大陆。
嗯，
那这个就要看你如果是太偏乡的话，事实上也不容易达成他的目标，所以他们最可能是用福建。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中共他军方经常会有军机经过通过海峡，经过台湾的外海，
嗯，
然后呢，他在台湾附近的领空，这些都在制造紧张，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多重关系啊。那包括在台湾的驻外单位来讲，他希望把一些名字改掉，
嗯，
比如说台湾在中南美洲有一个地方啊，厄瓜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用中华民国驻厄瓜多的办事处，那最近就被改成是台北办事处，
嗯，
像这些东西其实他方面很强硬，但是政府的部分呢就是停摆的哈，可是呢到了地方政府的部分呢他还保持接触，
嗯，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把台湾的这种交流非官方化、地方化，然后经贸化，但是比较政治性的呢就全面断绝，可能未来我们在观察。就是是不是会回到2008年以前用国民党做一个平台？
2008
年以前哈，
嗯，
就是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当时中共的策略就是用国民党作为一个对话的窗口，而不是以民进党政府作为对话的窗口。
对对对，
那就是让国民党在两岸里面呢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不是让民进党去扮演那个角色。
嗯，
对，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明年的重点。因为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明年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
嗯，
有可能跟北京方面重新恢复他们的国共论坛。
嗯，
那因为他们今年没有举行。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加强国民党在两岸的发言的角色。
嗯。那么大陆这么大，他不管是利用学校去招收吸收台湾的这些高等教师，或者是用企业，或者是他们的国企，或者是比较这个高的科技的这企业吸收台湾的这些精英科技的人才，那一下子不就要把台湾给吸光了吗？吸空了吗？
是，他本来就是希望用我们常常开玩笑了，就是说中共其实事实上就是用恐吓的哈。
嗯。
另一方面呢，他就是用人民币换这个新台币。
嗯。
就是他用他的经济能量哈。
嗯。
比如说你在台湾领50,000块新台币。
嗯。
那你到大陆去就业，你可能有机会变成50,000块人民币。
嗯。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说他能够适用的范围能有多大
哈。嗯。
因为台湾能够被这样吸引的人，一定是相对比较特殊的。
嗯。
这个呢，事实上他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
嗯。
但是他对于要达到他的目的来讲，其实在过去这8年来讲，
嗯，
这个成效是不明显的，
嗯嗯。
如果这个成效明显的话，事实上在上一次的大选里面，国民党不应该输到那么惨。
嗯，
那国民党在失去政权那一次里面，除了自己内部问题之外，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跟中共的两岸关系，哪怕是习近平跟马英九见面了，但是并不能改变这个台湾社会对于国民党路线的一个反省。
嗯，但是当时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在那边斗啊争啊，现在这个国民党斗不了这个民进党了，但是民进党也对付不了中共啊。
嗯，因为蔡英文不愿意谈九二共识，所以呢，他恰恰问题是，反正他就是不跟民进党或者蔡英文政府有任何对话。
嗯，
甚至有关学术界的二鬼，他都会停摆哈。可是有一个状况倒是很有趣的哈，就是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嗯，
中共主动调整他的身份，就是不谈他们是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嗯，
但是呢，强调说，台湾的县市首长，你不管你是哪个政党的，你还是可以用这个身份访问中国大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他是多层次的在做一个包围。那这个包围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民进党中央执政的方向能够有所转变。那这个成效呢，我们还要看明年。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明年国台办是一定会做大改组，
嗯，
那这个大改组是整套习家班的人马，那个时候可能会再看到更多的一个发展方向，
嗯，
或者是它的动态。
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谈中共19大结束不久就宣判台湾公民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5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听众，法国的滑雪观光业是否面临危机？对于法国山区的滑雪观光业者来说，只要看到下雪，心情就诚心振作起来了。过去连续3年的圣诞新年假期，由于没有下什么雪，所以业者经营很困难。根据山上滑雪站国家观察站指出，今年假期一开始就下大雪，令人振奋。与前年假期时期相比，游客投诉率站房有明显进步，增加80%。在圣诞节那一周当中，投诉率达到75%，新年假期的一周达到70%。对于这一季来说，70%的英国旅行社预估投诉率上升。俄罗斯游客由于卢币稳定，游客人数应该会比以前更多增加15%到20%。即使今年年中节日一开始就报好消息，但是山上的雪站业者仍然感到担忧，因为法国滑雪山站如今失去了市场。30年来，法国的山头滑雪站的生意曾经一向是全球冠军地位。 但这项殊荣已经不在，被其他国家超赶过去了。2015到2016年的同一季节被美国超赶过，2017年则被奥地利超赶。2016到2017以滑雪游客投诉页数来算，法国减少了 1.5%， 同时美国上升 1.5%， 奥地利增加 4%。 萨瓦尔省会的副主席布瓦德强调说，法国山区滑雪站遇上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法国要保持留在竞赛场上，必须要面对三项挑战：第一，开拓新顾客群；第二，增加更多的投资来充实设备；第三，面对缺水天时下雪不屑不多时要有因应措施。现今法国繁荣的行政问题让我们白白失去几年的先机，应该要简化相关的一切行政手续，好能够更灵活行事。事实上最强劲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奥地利，其次是意大利业者，瑞士也是严肃的竞争者。奥地利吸引德国、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人，他们是最忠实的顾客，因为在中小学滑雪是必修课程。法国滑雪由于费用太贵，吸引欧洲游客很困难，外国游客集中在那些规模大的滑雪站。法国山站的滑雪业者最担心的是他们的第一大外国顾客英国滑雪客，因为奥地利如今更大张旗鼓地拉英国观光客，让英国人把奥地利划入滑雪观光行程。奥地利的滑雪站从机场出来很容易就抵达，而法国的滑雪站都得从里昂火车站或是瑞士日内瓦开几个小时的车程。奥地利雪站的优点是不必自己开车就能到达，并发展步行就可到达的滑雪站，而且越来越多举办一些配套的观光活动。但是中国观光客人越来越多，即使不滑雪，他们也想要登上白朗峰去看看地球之五线地标。为了迎接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主席习近平计划要3亿中国人上到滑雪场去滑雪。在中国一些新的滑雪站正在打造中，但是没有面积广大的滑雪场。2014年在法国可以建造滑雪道的讨论大会上，世界滑雪电缆巨擘阿尔卑斯山公司总裁说危机到了。他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习惯靠天吃饭，认为只要有阿尔卑斯山、有白朗峰、有白雪就可以长久经营不倒闭，但现在行不通了。游客住宿的问题、交通人潮拥挤、餐厅的品质等等都让游客却步。在一阵觉醒之后，一些法国的滑雪兴盛地区政府开始拨款，亚维隆阿尔卑斯山地区提出3000万欧元补助打造人造造雪设备，地中海度假村俱乐部也前所未有的大笔投资在阿尔卑斯山。负责人说，70%的巴西人到法国滑雪都是参加地中海俱乐部，以色列游客则有50%。法国一些著名的滑雪圣地，如阿尔卑斯山的月子地区滑雪站，已经展开了雄心勃勃的建设。业者甚至对商务观光感兴趣，如滑雪圣地沙姆霍斯也打算替商业巨子观光客们建造一个新的工作分享空间。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韩团长将于明日在首尔举行会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除贪腐罪名外，又被追加指控转移数百万欧元的秘密情报费用。2018年美国将启动投放1亿美元改善基础建设。白宫捍卫特朗普称，与金正恩相比，自己才拥有最大的核武发动按钮的争议言论。中国滴滴出行收购巴西99出租车，与优步竞争更白热化。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宣布，巴中两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可以在双边贸易及投资活动中自主选择人民币进行交易。 奥斯卡女星凯特·布兰切特当选下一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伊朗反政府游行席身，挺政府游行继续，法国年底前将出台制裁假新闻的法律，总统将有权封锁假新闻网址。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